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周末漫谈。日前，在武汉，又一名就读于武汉大学轮机专业的大二学生周良宇突然人间蒸发，失踪模式和此前武汉青年相继失踪事件相似。周良宇家人急切地在网上求救，而中共当局仍是一贯常态的消极对待。外界多怀疑与中共活摘器官有关。武汉市大学生神秘失踪案，自媒体2017年曝光后，数据几年内竟攀升至数百人，平均每两三个月就失踪一名大学生或同龄社会青年。家长们向当地警方报案，均遭遇回避或冷漠对待。大部分失踪青年的家长只能无奈写下酬谢承诺书，呼吁社会公众关注。有调查人员对此进行涉调，反遭警方抓捕，媒体报道也遭封杀。有律师指出，这是中共在压制真相，完全可以合理怀疑这背后有巨大阴谋。根据大纪元报道，失踪大学生家长提供的一份武汉失踪孩子名单显示，近年来失踪统计人数为372人。奇怪的是，武汉警方总声称失踪者有权利主导自己的行动，并拒绝以人口失踪立案。官方的不作为令许多猜测都指向了器官买卖。武汉科技大学失踪学生肖鹏飞的父亲表示，几十名失踪者的共同特点是年龄在20岁上下，身高在1.8米左右，且都在长江大桥一带人间蒸发。他说，群里面有家长往这方面想，可能孩子器官被挖了，再把孩子处理掉了。原北京船只行社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杨子立曾在2017年9月对武汉失踪大学生做过调查，帮助家长建微信群，联系律师、记者进行调查此事，但他很快被武汉警方跨省抓捕，被公司开除。杨子立在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，他在调查中发现一些规律性，最可疑的就是失踪的主要是男大学生，基本上都是普通家庭，没有高干。失踪人口警方开始一般不给立案，录像也不是都能查的，而且只能查普通治安的那种录像。中共另外建了一套天网，这套系统是权限更高的人才能使用。据他所知，2017年抓高志胜律师的时候用过，所以这个天网只是为中共统治服务，不是为老百姓服务。中国每年都丢失很多人，有被抓去做奴工的，也可能是被盗取器官的，这种受害者很多。杨子立说，现在大学生失踪被认为是敏感话题了，从轻来说是破不了案，往重里来说呢，这里要是有什么阴谋贩卖器官之类的，犯罪团伙跟这些医院能不勾结吗？现在中国这些卖淫嫖娼也好，吸毒贩毒也好，没有公检法做后台，他能干得了吗？贩卖人体器官这种事情，肯定得有政府内部的后台，一定要触犯某些黑后台。他说，当年一名腾讯驻武汉的记者报道大学生失踪案就被抓，央视说他造谣。杨子立说，调查的结果证明他说的都是事实，而且有些事他只是点了一下，没有展开说，他说的全是真的，结果当局就把他弄走了。事实上，多年来国际社会传言中，中共器官交易之事是愈演愈烈。2005年，中共首次承认从死刑犯身上摘取器官，十年后宣布从2015年开始不再用犯人的器官，但是器官捐献的相关法律法规不但没变，中共官员还计划将犯人的器官纳入自愿捐献系统，以便将这些器官看作是普通公民自愿捐献的。去年11月在北京举行的2020器官移植科学论坛会上，黄杰夫称，目前中国从事心肺移植的医院数量太少，仍有大量器官被浪费。对于已经拿到器官移植资质，但却未能很好开展器官移植工作的医院，要吊销医院执照，处分医院院长，并表示希望到2023年，中国能够成为世界第一器官移植大国。黄杰夫是中国器官移植体系的顶层设计者，他在国际论坛上讲话里的关键词如器官浪费、很好开展、吊销、处分、 世界第一，移植大国，这样的言论令人听着毛骨悚然。2006年，人权律师戴维·麦塔基和加拿大前议员戴维·乔高对中国的活摘器官禁闻进行了独立调查。他们在调查报告《血腥活摘》中列举60多条证据，得出结论，中共政府一直在系统地杀害良心犯，摘取并贩卖受害人的器官而牟利。戴维·麦塔斯和戴维·乔高因这项调查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，国际社会也开始认真关注活摘器官的罪行。美国研究员作家伊森·格特曼经过多年调查，采访了100多位证人，包括逃离中国的法轮功学员、医生、警察和劳教所管理人员。他估计自2000年至2008年期间，一直有45万至100万法轮功学员被拘留，其中 6.5 万名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后杀害。他撰写的《屠杀》一书中提供了新的证据和分析，让那些中国观察家们对活摘器官有了更深入的了解。格特曼因此获得了2017年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。2016年，麦塔斯、乔高和惠特曼三人联手继续跟进调查，并公布了他们的最新研究发现，他们对中国器官移植医院的病例总数及其他方面数据做了统计分析，估计出的死亡人数远高于之前的推算。中共当局称，他们每年大约进行10000例器官移植手术，而研究人员通过分析得出的结论是，中国每年实际进行的器官移植手术达6万例到10万例，也就是说从2000年起，在中国可能进行了高达150万例器官移植。来源主要是修炼法轮功的良心犯，而且死亡人数持续上升。美国非营利组织人口研究所总裁、中国问题专家毛思迪接受媒体专访，在中共活摘问题上，毛思迪认为，在巨大利益的驱动下，中共大规模活摘人体器官进行贩卖，杀人不眨眼。毛思迪在《纽约邮报》上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共活摘器官的文章，强有力地说明了活摘反映了中共的纳粹本质。毛思迪是这么说的，中共根本不把人视为独立的个体生命，实际上他把人称为群众，群众可以为党服务，也应该为党服务。这服务包括为需要器官的中共高官提供心脏、肝脏、肺或者肾脏。他认为在中国，器官移植的最初意图是为了让那些中共领导人更新器官以延长寿命，他们对中国所有的资源都拥有绝对的控制权，包括所有中国人。在60年代，中共高官就通过输入年轻人的血延年，这真的有延年益寿的作用。到80年代，他们转向了器官移植，我认为中共高官是器官移植的最初受益者。那时死刑犯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，这是很可怕的，他们被摆在了砧板上，一旦他们的细胞组织和需要器官移植的中共高官配型成功，他们就会被一颗子弹击穿后脑执行死刑了，然后他们的身体被运到医疗车上，心脏或肝脏立即被取走。所以最初强摘局限在小范围，但是后来中共发现可以贩卖器官赚钱，他们不止卖给中国人，还卖给来自世界各地的器官移植游客。当贩卖器官让他们赚到钱之后，他们就开始了大规模经营器官移植生意。器官移植生意是被利益驱使的。中共发现外国人愿意花15万美元买个心脏，或者18万美元买一个肝脏，所以他们开始在全国各地建造器官移植中心。中共军队在这件事情上是领头羊。首先，在这个他们协助维系的这个警察国家，他们可以拿到囚犯资源，其次呢，他们有现成的军队医院。随着交通变得便利，越来越多的器官移植游客开始去中国。选择到中国做移植的好处，不仅仅是其价格低于其他国家，更重要的是，你几乎可以立即进行移植手术。如今，中共非法强摘移植活体器官暴行仍然猖獗，除了法轮功修炼群体，其他群体也成了器官移植的目标。 尤其是发展迅速的基督教新兴教会以及维吾尔穆斯林。现在中国已建立维吾尔穆斯林的 DNA 库。在中国，这些弱势群体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祝您周末愉快。